天父，我们为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大爱，我们再一次献上感恩，求主恩待，让我们一班被基督十字架的爱所改变的生命，我们能够是将基督的爱来到是散发开去，叫我们周围的人因为我们能够是表彰基督的爱，他们得到帮助，生命得到提升。当我们继续敬拜你的时候，我们恳求恩主向我们讲说话，让你知道我们的需要，恳求真理的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做工。我们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上两个礼拜我们思想到神要求我们追求成为在这个末世的时代一个成熟合用的生命。一个成熟合用的生命有两个的特点，一个特点就是我们有处事的智慧，上个礼拜我们看了。这个礼拜呢，我们思想一个更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处人的智慧。有成熟的生命要懂得怎样处事，也要怎样处人。而我们相信呢，处人有美好熟灵的品格，懂得怎样与人相交，这个比懂得处事是更加重要。过往我们以为我公司请一个人回来，只要他学历好，他懂做事，那么呢，我不理他品格怎样，他家庭情况怎样，我不用理他。但今天越来越发现不是这样的情况。如果一个人属灵品格不好的时候，他做事都会不好，这个是肯定的。譬如你请个人回来，他不诚实的，品格上面很多的问题，慢慢你会发现这个人做事是不可以信任的，你很快脆觉得你请错人。一个学生在家里的树不能够是孝敬父母的，他回学校都不懂得尊重老师，老师所讲的他诸多批评，他不能够接受。这样的学生，他的 IQ 几高都好，他的学习肯定有问题，他不会有进步，他不会有好的成绩。所以处人是重要过处事。让我们今天在箴言二十章十九、二十两节经文里面，我们思想我们怎样做人的两方面的智慧。第一方面在十九节说，往来传舌的泄漏密事，大张嘴的不可与他结交。第十节讲到，咒骂父母的，他的灯必灭，变为漆黑的黑暗。第十九节是讲到我们做人要忠实，忠实待人，往来传舌，讲人的秘密，即是不喜欢你的朋友，即是出卖朋友，是吧？所以十九节教导我们待人要忠实。二十节讲到咒骂父母，不尊重父母。一个不尊重父母的人，我们发现他在其他社会的层面、社交的生活，他一样不会尊重任何其他的人。所以第二十节是讲到我们要学习怎样尊重别人。我们先来到看第十九节，你说往来传舌的，即是一个人走来走去，从这个家去到另一个家，又去到另一个家，走来走去做什么呢？要将他知道人家的秘密，人家不好的地方，他想发现人家一些不妥当的事，你到周围讲给他的朋友听，这个叫做往来传舌。写这些经文的时候，需要这样逐家逐户去拍门去告诉人家一些秘密，是吗？但现在不需要了，现在有电话，现在有电脑，你可以用电邮，你可以用 ICQ， 你有手提电话，有短信息，好快脆呢，你啲咁样嘅闲言闲语呢就传播全世界都可以得嘅。所以今日传舌係更加方便，係咪？你话往来传舌係泄漏密事，人哋唔鍾意你讲出去嘅地方，你专登讲出去，呢个係严重嘅问题，係咪？然后跟住下半节话呢，大张口嘅，擘大个口讲啲咩？讲啲愚昧嘅说话。其实呢度原来嘅意思系愚昧嘅舌头。咁中文都译得啱嘅，大张嘴，即系擘大个口咧，讲个不停，系咪好嘢咧？唔系好嘢。擘大个口传福音，擘大个口咧讲造就人嘅说话，呢个系好事。有好多时候我哋大张口系讲啲唔造就人嘅说话，批评人嘅说话，背后重伤人嘅说话。圣经话呢，不可与他结交，要避开咁样嘅人。 点解人会搬弄是非呢？往来传舌呢？有几个原因我哋需要留意嘅。第一，因为我哋骄傲，我哋所传讲关于人唔好嘅嘢呢，都系为咗要叫我哋觉得相比之下，我好过佢呀。佢考试又唔合格啦，你一个成绩几好系咪？如果你又考试唔合格，你又唔会传人哋嘅系咪？人哋成绩好，你又唔会传人哋嘅。人哋成绩唔好，就周围话俾人听。人哋失恋啦，快啲去讲俾人听，因为你自己冇失恋。一个骄傲嘅人，周围传舌搬弄是非，为咗俾人知道咧，佢系一个好人，佢咧系一个有本事嘅人。往来传舌搬弄是非，另一个原因就系因为冇爱心、自私。如果你有爱心对朋友的时候，当你知道朋友有不妥当的地方，你会维护他，是吗？如果是你的儿女发生同样的事情的时候，你出尽你所有力量保护你的儿女，不会将这个秘密的事讲出去，是吗？但这个不是你的儿女，不是你所爱的人，所以你很欢喜幸灾乐祸将这个事情讲出去，因为我们缺乏信心、缺乏爱、缺乏爱心。第三个原因，人搬弄是非，因为我们没有自信，我们利用搬弄是非来到讨好朋友，建立自己。朋友少，没人喜欢我，怎样讨好人呢？将我所知道的秘密的事情告诉人听。我个个不讲，只是讲给你听，这是重要的秘密来的，我只是讲给你听。我朋友很欢喜，你真是好朋友了，将你事情告诉我听。因为自己没有自信，要透过这样的方法去讨好朋友。另一个原因呢，就是我们喜欢有一种优越感。这是知识大爆炸的时代，我们以为呢越多知识越多资讯，我们就越优越。这个都是的，一个真正知识多资讯丰富的人，他会越来越谦卑，在一个范围里面越研究的时候，越觉得自己所知道的很少。那些周围夸张自己某方面很厉害很本事的人，他是不懂事的人。真是懂事的人会觉得自己所懂的在那个范围真的很少，他会谦卑自己。一个人在正当的学问那算是学不到的时候，他就走偏门了，是吗？那些邪门的东西呢，终于去看一下那些名人的秘史啊，终于发掘一下啲咩艺人啊，啲香港嘅首富啊等等咧，佢哋有啲乜嘢唔见得光嘅事，又终于抄埋呢啲嘅资料，然后就觉得自己好优越啦。我所知道嘅系你哋都唔知道嘅。嗱，你系我好朋友咧，我将呢啲事话晒俾你听，就觉得好优越。你说你知道一啲嘢系你唔知道嘅，咁样嘅优越感咧，唔值得恭维嘅，系咪？就系因为呢种种嘅原因咧，我们喜欢搬弄是非。但我们不要忘记圣经告诉我们，搬弄是非会带来极大的祸害。首先是伤害自己，当你在朋友的面前搬弄是非，讲第二个人的坏话的时候，那个只是表示你一个不可靠的人，你将人不见得光的东西告诉别人听。咁我哋接受呢啲咁样嘅闲言闲语嘅人咧，亦都好小心。如果佢可以喺你面前讲第二个人嘅坏话，同样咧，佢喺第二个人面前咧讲翻你坏话，系咪？所以我哋冇喜欢中意向你传舌嘅人。一个中意传舌嘅人，可能啲人客气咧讲真系好多谢你啊，将啲消息话俾我听。其实咧，慢慢人哋谂深一层嘅时候，识谂嘅人会觉得呢个人唔可靠。呢个系表示一个人属灵生命有问题，这个表示一个人呢他的人格有问题。所以搬弄是非的人呢，其实是低贬自己的人格，背后批评人，讲别人的秘密，到处传讲一些没有证实的事情，对个人你自己有伤害，对你所身处的群体呢个伤害更加大。因为谣言讲出去之后呢，第二个人呢又加盐加醋，所以越讲就越厉害。哇，那个人在那里喊，不知道是不是他家出了事呢？第二个听的时候，那个人家出了事， 第三个一讲嘅时候，哦，佢同佢先生唔啱喎，喺度喊喎。第四个、第五个人再讲嘅时候咧，哦，佢同佢先生咧关系唔好，就嚟离婚啦。越讲就越乱，系咪？所以点解有人话咧呢个搬弄是非系社交生活嘅坑渠啊？社交生活坑渠，个意思就系咁啊。越传嘅时候个味道越唔好，系咪？整到成个嘅群体呢是臭晒污糟邋遢，搬弄是非是群体生活的坑渠来的。所以圣经看为很严重，耶稣基督都说在马太十二章，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的供出来，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要凭你所讲的说话定你有罪。将来我们在人的背后讲什么闲话呢？审判的时候句句都要讲出来，就是这个破坏的严重。所以圣经提醒我们不要毁谤人，提到说话不要毁谤，不要争竞，总要和平。因为当你背后讲人闲话，毁谤人，批评人的时候，很容易带来大家的误会，很容易带来大家那种的纷争，很容易成为圣经所讲的分门结党。而分门结党破坏群体生活是严重的事。所以提多书说，分门结党的人警戒过他一次两次就要弃住他，因为这等人已经背道犯了罪，自己明知不是还是去做，严重的罪是吗？要弃住这样的人。所以十九节下半节说，大张嘴的不可与他结交，就是因为搬弄是非对个人的生命的损害是大，对整体群体生活的损害也都大。所以我们真的要很小心讲说话，是吗？在美国 North Dakota 这个州呢，曾经发生了一件这样的事情，就一个一对夫妇和两个仔女，一个很美好的家庭。虽然这个太太身体有些孱弱，有些疾病，但是夫妻很恩爱。一对儿女和这个妻子傍晚的时候就在门口等丈夫回来，大家一起吃饭，吃饭有讲有笑。有时太太会在门口栏杆那处看着这个爸爸和两个仔女在外面草地上玩，大家很开心，一个家庭邻居都很欣赏这个家庭。但是有一天，这个爸爸傍晚又回家的时候，没有妻子没有儿女在那处迎接他。这个爸爸很奇怪，就在家那处叫他妻子叫他儿女，没有人应他。他走下去地牢那处看的时候，吓了一跳，他太太和两个仔女吊颈自杀。再调查一下的时候，你太太吊颈自杀，因为昨天她听人告诉她，你的丈夫有外遇，有婚外情，她接受不到。这个太太做的事也是不对，是吗？这个向她丈夫澄清，也不应该让她两个小孩和她一起吊颈自杀，是吗？有个问题就是，当她们再调查下去的时候，发现这个完全是虚构，是没有根据的。你的丈夫是一个好的丈夫来的，所以我们看到一句的谣言杀了三条的生命，一句的说话几可怕，是吗？所以箴言十八章二十一节说，生死在舌头的权下，神给我们有讲说话的能力，神给我们有语言的能力，为了我们能够赞美神，能够荣耀神，为了我们能够讲造就别人的说话，为了我们能够彼此互相的建立好的关系。但是堕落犯罪之后呢，我们不懂好好用我们的舌头的时候，我们的舌头变成严重危险的武器。我们常常好像带着一把枪出街，带着一把枪跟朋友来往，带着一把利剑呢去跟朋友来往一样。一不小心的时候，我们一枪一刀能够伤害人的生命，就是这么危险，是吗？就是这么严重。求主帮助我们，教导我们怎样能够胜过这个往来传舌 传播別人的是非，那种是罪。我们怎样胜过呢？怎样处理这些问题呢？耶稣基督教导我们一个很好的功课，我提过好几次，就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如果有人得罪你，这个包括呢传是非啊，或者你知道人家做了这些不妥当的事情，你怎样做呢？耶稣说，当你趁你和他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你跟他讲清楚这些东西，即是不要一下就传了出去。耶稣说，我们隐蔽住包藏住呢，你要处理这个问题，不要一下子就传开去。今天我们的问题就是知道一件的事情，如果知道人家得罪你，知道人家讲你的是非，我们立刻呢就传播晒，写封信全教会都知道，写封信呢全社会都知道，就去报馆路投诉，这是危险的事情来的吗？耶稣常教导我们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要为人守秘密地来处理。如果再不得的时候，找多一两个人都是静静地的来处理了他，就不是周围讲，讲到很多人知道，事情就越来越难处理了，是吗？然后他再不听的时候告诉教会，然后就好像提多书那里教导我们的，如果分门结党的人警戒过一两次之后，就要弃绝他。这里所说的不可与他结交，因为这个危险的吗？危险的事情来的，可以伤害很多人的生命的。但我们总是不是这样，是吗？就一下子就一定要告诉人听，而不是去面对那个有需要的人。当我们听耶稣基督的说话，我们隐藏住来到处理这人与人之间不啱的问题、是非的问题的时候，特别是传舌的问题呢，我们要明白一件事，为什么需要这么重要？因为人家尊重你，才将他自己的秘密告诉你听嘛。你泄露人的密事的时候，只是出卖了朋友。本来是很光荣的事情，我朋友信任得过我，将他不想讲给其他的人听的事呢讲给我听。为什么我要讲出去呢？而为什么这么危险我们不要搬弄是非呢？因为搬弄是非是魔鬼撒旦的武器来的，破坏生命、破坏群体的武器来的。所以你说呢，大张嘴的不可与他结交，因为大张嘴的呢，他播放那些不正确的消息、误传的消息，将自己的口呢变成魔鬼撒旦的邮箱，周围传播。所以我们要操练自己做一个谨慎讲说话的人，同埋谨慎听人来讲说话的人呢，只是讲那些证实了的事，就算证实了的事对人不利的，我们都不会讲。为人保守秘密，要处理的时候，就好像耶稣基督所提醒我们的，趁你同他在一起的时候处理好这些事情。很多时候我们所讲的是没有证实的，看见人很严肃地讲说话，他当然是闹紧人，不一定是这样，是吗？哇，教会又说，我们侍奉的人，现在的人喜欢染头发，我们不要太过出位，不是说不染得头发，不要太过出位。那为什么呢？见到一个呢，他整个头发都黄的，那我们有很多猜疑了，是吗？诗班现在是不是真的水准降低了，或者怎样？那你没有查清楚，他为什么会整头都黄头发呢？你要问一下他嘛，他天生成是这样的，虽然他是中国人，他是生成的黄头发的，但我们一看到我们就很多思疑了，是吗？没有证实的东西，我们不要周围传，不要周围说。同埋呢，我哋讲说话嘅时候只係讲造就人嘅说话。奥古斯丁提醒我哋一个好好嘅方法操练我哋小心讲说话。我哋要讲关于一个朋友嘅事情，呢个朋友唔在场嘅时候，我一定唔会讲佢啲唔好听嘅说话，伤害佢嘅说话。呢个朋友我要讲佢唔在场嘅时候，我一定讲佢好听嘅说话，造就人嘅说话。 咁就咩问题都冇啦，系咪？另外一方面咧，我哋唔好喜欢人哋向我哋讲别人嘅坏话，唔使多谢佢嘅，你多谢佢就鼓励咗佢，系咪？你欣赏佢嘅时候咧，你鼓励咗佢。如果有人嚟对我话，牧师啊，嗰个人咧，你讲到嘅时候，佢次次都黑眼瞓嘅。我唔会多谢佢嘅，我话你应该好似耶稣基督所讲嘅，当佢同你一个人喺一齐喺埋一齐嘅时候，你要话俾佢听，去为佢祈祷啊嘛。你点解话俾我听啊？第二次你唔好话俾我听啊！有人嚟话俾我听，牧师啊，某某人可能有婚外情喎，系咩可能有婚外情啊？嗱，呢个电话你即刻打电话话俾嗰个听，话俾嗰个人听。问他是不是有婚外情，耶稣是这样教导的嘛，你告诉我听做什么，你直接去找他，去问他，去澄清，不要以讹传讹伤害很多人。但更加重要的呢，这里的经文是教导我们，我们怎样才能够胜过这个对朋友周围传舌这个坏习惯呢？就是我们操练自己对人要忠实，因为一个往来传舌的人是对朋友不忠的，这样的朋友少一个好过多一个，是不是？一个人不忠于他的朋友，因为他对神不忠，一个忠于神的人不会容易对朋友不忠的，这个是肯定的，因为圣经说你爱神的人就是爱人，如果你不爱人的时候证明你不爱神嘛。一个对神不忠的，很多时候对朋友都是不忠的，所以我们要当一个人对朋友不忠的时候，其实这个是反映他灵性有严重的问题。这个人会是怎样的人呢？在灵性方面，起初信耶稣的时候祈祷，神听他祈祷，有神迹出现了，感谢神信了耶稣，再祈祷，咦，今次神没听他，再祈祷神又没听他，神啊，两次了你都没听我，第三次我再祈祷的时候呢，你都不听，我就不回教会的了，我圣经都不读的了，成长班就肯定不回的了。那我们会这样来到是对待神，你想一个人这样对神不忠的，他不知道神听他祈祷都是为他好处的，这样一个对神不忠的人，他会很容易呢回到家的时候对自己丈夫就说，我这么多日你都冇同我倾偈，你究竟系咪爱我？你过多几日再唔同我倾偈嘅时候咧，我同你离婚，一样可以对自己屋企人不忠噶嘛？我哋需要求主帮助我哋，常常检讨我哋对神嘅忠心系点样。如果我哋能够好似但以理同佢三个朋友一样，对神至死忠心，你要我拜呢个金像咩？我唔拜。我只敬拜我的神，我只忠于我的神，这样的人呢是信得过的，是吧？我想我们懂得看人的，就是先看他跟神的关系怎样。他对神不忠的，我请他回公司做事，哇，很有问题啊！他对公司必定是不忠的。所以巴比伦王呢，虽然他们不敬畏神，后来他们都因为但以理的事情呢都敬畏神，他们知道但以理忠于他的神，所以很重用他，很重用他，因为他忠心。而且我们要留意呢，圣经告诉我们在小事上面忠心是重要的。一个人成日说，如果我有大事的时候我会忠心，有个好朋友的时候我会忠于他，因为我没有大事，我没有好朋友，所以不重要。这样的人呢永远不会 做大事，这样的人呢永远不会有好朋友的，在小事上面忠心，在大事上面就能够忠心，这是圣经的教导。美国有一个年轻人，他是一间小镇，一个小镇的一间小的旅馆的经理。有一晚外面有风雨，早上一点钟的时候，有一对老人家就走来拍门，你酒店还有没有房间？我们旅行来到这里需要过夜了，外面天气不好， 这个年轻的经理对这对老人家说，好不好意思，我们的房间早就冚唪唥租出去了，你都不用想这个镇里面有其他酒店，有其他的房间，这个镇这个礼拜有三个的会议举行，所以肯定是没有房间的，你不用找的。这对老人家很失望，但这个年轻的经理对这对老人家说，我又不想你现在出去这么大风雨，这个酒店没有房间，我自己有一间房，你就住在我间房里。这个老人家说，不好意思，我们怎么可以住在你间房呢？他说，不要紧，你住在这里，因为你没有地方去的。这个老人家住了这个房间之后，第二天早起身离开的时候，很多谢这个年轻的经理。然后这个老人家对这个年轻经理怎么说呢？哇，好多谢你昨晚这样招待我们，你这么忠心，对人这么关心，你应该是做美国最好的酒店的经理，我有一天会起间酒店给你做经理。这个年轻人想着这个老人家是说笑，是多谢你多谢你，那这个老人家走了。但真的几年之后呢，这个年轻的经理收到封信，在纽约那处寄给他的，里面还有一张来回机票。这封信说，我是几年前在你酒店住过，你招呼我在你房间住，那个老人家，我想你来纽约行一次，这里是来回机票。年轻人说，这个老人家还记得我，高价就飞去纽约。纽约呢，遇到这个老人家的时候，带他去这个 5th Avenue 和 34th Street 交界地方，一看呢，哇，一大座很漂亮的大楼，一个新的很漂亮的酒店。这个老人家对这个年轻人说，这个是美国最好的酒店，你做我们的经理。我说，你说笑啊？我说，不是啊，是真的，我请你来这算打理我的酒店。我说，你是谁啊？我是 William Waldorf Astor， 这间酒店叫 Waldorf Astoria。 这间酒店现在搬了地方了。这个 George Bolt 这个年轻人，就是因为他在小事上面忠心，结果呢，他做了一间很出色的酒店的大经理。小事上忠心，人家会看得出，不要等大事才是忠心，小事不忠心的人，人家都不会重用你，是吧？有个人有一次去这个超级市场那处，他想买个望远镜，去卖望远镜的柜面那处，有两个职员，一个在这打电话，打来打去呢都不收线，他走去另外一边呢，有另一个职员在处呢点货，放啲货上架度，你走埋去嗰个点货嘅职员嗰处，你企喺嗰度，你望下佢有冇号码？佢话冇啊，攞个号码啦，攞号码，你差唔多成间铺头呢一个人都冇啊，剩得我啫嘛，攞号码嚟做乜嘢？我唔攞号码咧，我唔招呼你。咁佢攞到个号码，走去等，等一阵之后，呢个职员见到佢。咁啊，走埋嚟睇住个机，31号有冇人啊？32、33、34、35、36、37，叫一轮都冇人。38，呢人咧揸住38行埋去。我系38啦，望都唔望佢一眼。有咩可以帮到你啊？我对唔住，冇乜嘢你可以帮到我。咁啊，走咗去啦。嗱，一个咁样嘅职员咧，对公司不忠心，对人客不忠心，一点爱心都没有，是吧？怎样可以做大事呢？如果你是老板，看到这样的伙计的时候，你会不会喜欢他呢？一定不会，是吧？求主帮助我们，对人要忠实，对人的忠实是对于对人的关心。第二个做人的智慧呢，这个话我听20节，咒骂父母的，他的灯必灭，变为漆黑的黑暗。这里整体来讲呢，是教导我们对人要尊重，特别是尊重父母，是不是？ 呢度咒骂，其实应该咧可以译做咒诅父母，系咪？话你系边度有人咁不孝咒诅父母嘅呢？因为咒诅父母系严重嘅罪。出埃及记21:17话：咒骂父母的必要把他治死。呢个旧约嘅法律，要将佢治死。因为咒诅喺旧约嚟讲咧，唔系简单一件事啊，即系你希望咧佢有祸患咁简单，唔系心里边愿望一件事情咁简单。旧约圣经嘅祝福同埋咒诅都带嚟严重嗰种嘅效果嘅，所以父亲嘅祝福唔临到佢嘅时候咧，好悲伤。巴兰嘅咒诅被视为一件好严重嘅事情。因为咒诅嘅意思咧，喺圣经嚟讲就系终止所有嘅祝福。咒诅嘅意思就系停止所有嘅连率。咒诅嘅意思咧，降下所有嘅灾难喺呢个人嘅身上。一个人咁样咒诅父母嘅，佢视父母系佢最坏嘅敌人系咩？将父母恨之入骨。抄嚟抄去咧，圣经我都揾唔到有一个人物咧。真是咒诅父母的，但不是说没有咒诅父母那就圣经没有这样的事情。有多少去对父母不孝，有多少反叛父母的，带来严重的效果。我想最接近咒骂父母的应该是亚沙龙，大卫的仔，他谋取夺取爸爸的皇位，又公开跟那些妃嫔亲密来往，因为这样公开羞辱自己父亲的一个儿子，他的结局大家都知道，好像这里所说的，他的灯必灭，是吧？变为漆黑的黑暗，这个是死的意思。因为圣经说白日是代表我们有生命的时刻，进入黑暗，进入死亡。所以耶稣说趁着白日，我们必须作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作工了。进入黑夜漆黑，灯熄灭，代表死亡，严重的刑罚，是吗？所以亚沙龙不单止他很快脆，他遭遇神的审判。圣经给我们看到呢，他的儿女都很短命，因为他不孝。我们看见在末世的时代呢，一个在这方面我们很需要去严重去思想的一个世代，一个末世的时代，一个权威失落的时代。圣经老祖警惕我们，提摩太后书第3章说，违背父母，末世的现象其中就是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没有亲情，不解怨，这是末世的一些现象。我们有没有看到这些情况在今天世界的社会文化里面是有的？特别今天我们经常说超英赶美的香港人，有些东西英美好的我们吸收，不好的我们要懂分辨去拒绝，不好好的不好的我们都接收，那问题就大了，是吗？特别美国现在的风气是怎样呢？是抗拒父母的权柄。所以美国有教科书呢，学生教科书教学生评估家庭的关系，两个标准评估啦，叫学生回去评估自己屋企，你屋企是开放而民主的，因为你屋企是关闭而专制的。那作为一个学生怎样评估屋企？如果爸爸成日我讲嘢你不听闹他，关闭而专制。有爸爸，你想做咩做乜嘢啦，你自己决定啦，一个开放而民主嘅家庭。一个作者叫 Dana Mack， 佢写咗本书，喺呢方面特别提醒佢哋自己美国人，美国文化特别教育嘅危机。佢喺书里面提到美国文化系伤害紧美国嘅家庭。因为美国的学校的制度呢，鼓励小孩子批判性地去评估父母的权威，如果需要的时候呢，是可以否定父母的权柄。所以这个 Dana Mack 呢，写到美国的新的教育的文化的时候，他讲到这种的文化，教育文化 是尝试建立一种相对的主义，建立平权主义，一个个都平等的，是建立一种的仇视家庭、仇视权柄、仇视宗教一种的教育文化。求主恩待，这些是不好的风气，香港不需要这样的风气，我们家庭不需要这样的教导，是吗？圣经要求我们孝敬父母，在心里面在行为方面去听从父母。为什么圣经要我们这样做呢？这个是神在创造的时候所设计的，因为家庭是社会最基本的单位，而这个的父母是代表神来到管理这个家庭的，是家庭里面在上掌权的，我们要顺服他。你说有些家长他不行的，有些家长他乱来的，这个不是你的问题，这是他和神的问题。你的问题就是有没有心里面孝敬，行动上面你都是听从你的父母，不要去理父母他怎样的问题，那个是他和神的关系，他和神交代。一个家庭权柄失落的时候，我们看到儿女反叛，回到学校的时候必定不会尊重学校的老师，入到工作场合里面的时候不会尊重上司，在社会里面不会尊重政府在上掌权的，是吗？所以绝大部分的问题，社会的问题都是因为家庭的问题所产生的。所以魔鬼撒旦很聪明，他知道当他能够破坏家庭的权柄的时候，他能够破坏家庭，能够破坏学校，能够破坏整个的社会。这个是魔鬼撒旦的策略来的，他知道哪里是重要的。所以我们很需要教导我们的儿女，给他们有榜样。最好教导他们服权柄呢，就是自己的榜样，因为儿女看着我们怎样做的嘛。如果不小心的时候，一代传一代的权柄失落是很快的，好的东西失落很快，坏的东西要传就很快，也是很快脆的。一个做父亲的，有一个严重中风的爸爸，他悉心照料照顾这个爸爸，花了很多的心机，很多的时间，咁就好辛苦嘅时候呢，有一日佢对佢15岁嘅女话，佢话女呀，如果爸爸有一日中风好似爷爷一样嘅时候，你要点样对待我？呢个女突然爸爸问佢呢，你无言以对呀。諗咗一阵之后，我爸爸我都唔知道，但我会学呀，我睇你点样做啦。佢唔係难为爸爸，係事实嘛，我睇你点做，我学你点做。一个权柄失落的家庭会带来不单止家庭的祸患，整个社会的祸患。我们怎样来到胜过这样的罪呢？学习对人的尊敬，这些经文都提醒我们，不单止对父母要尊敬，对所有的人我们都要尊敬。当我们能够尊重别人的时候，我们跟人的关系会好。很多时候我们跟别人的关系不好，就是因为我们不懂得尊重别人。最基本圣经的真理告诉我们，每一个人无论他是残疾成怎样，无论他是弱智成怎样，无论他是丑陋成怎样，他都拥有神的形象。一个有神的形象的人，我们应该尊重他。所以杀人填命，人家说为什么圣经这么严重的，要有死刑的，杀人填命，圣经解释就是说，因为人拥有神的形象，所以杀人是减少神的形象，在这个世界上面直接损害了神的形象，所以严重的罪，他需要极刑的杀人填命，因为对别人的不尊重。对别人尊重，首先我们都要尊重自己，是吗？不要自我低贬，我们更加不要自我摧残。今天很多的年轻人低贬自己，摧残自己， 生命在神的手中，没有人可以不喜欢自己。你的生命是神给你的嘛，你是神所做的嘛，神爱你，耶稣基督爱你，我们不能够低贬自己，吹散自己。我们怎样能够是追求成一个懂得尊重别人的人呢？圣经教导我们，第一，看别人比自己强，常常看你所对待的人是你的长辈，当他长辈这样来对待他的时候，问题没有了。圣经又教导我们爱人如己，当你爱人好像爱你自己的时候，你自然懂得尊重他。所以整个的问题在哪里呢？当我们对人有关心，当我们爱人的时候，爱神又爱人的时候，我们自然懂得尊重别人。所以也说尊重别人是代表我们对神的爱，对别人的爱。今天的世界，互相践踏的世界，最需要的是什么呢？神的爱，基督徒表彰神的爱。我们为什么对人不忠实呢？看不起人呢？我们为什么不尊重人呢？看不起人呢？当我们对人有爱心的时候，我们自然对人忠实，自然懂得尊重别人。在这个末世的时代里面，充满了暴力，充满了恐怖主义，互相践踏，教会的见证，基督徒的见证，就是从爱发出对人的忠诚，对人的尊重。这个是我们所需要的见证。1991年呢，11月1号在美国发生一件轰动整个美国，轰动全世界的事。这件事呢，发生在爱荷华州爱荷华大学，爱荷华州的爱荷华大学那处，一个中国留学生刚刚拿了他博士学位，就开枪杀死三个教授，一个副校长，还有一个同样是刚刚拿到博士学位的同学，震动整个大学，震动整个美国。而特别这个被杀的副校长呢，是一位热心爱主的姊妹来的，她在上海市出生，爸爸妈妈是在中国人中间做宣教士一段长时间的美国人。所以这位姊妹呢，她很爱护在大学里面的中国留学生，常常请他们吃饭，常常关心他们。所以留学生对这位副校长，这位姊妹呢，十分的尊重。所以当他这样死了的时候呢，大家都为他流眼泪，很伤心。但是在他的安息礼拜那处呢，有封信是他这个被杀的副校长他三个的兄弟呢，写给这个卢刚，就是这个杀人杀死人开枪杀人这个留学生卢刚，写给卢刚的家人，给他们一封信。这个被杀的副校长的家人写信给卢刚的家人，怎样说呢？他说，我们刚刚经历了突发的巨痛，我们在家姐一生里面她最光辉的时候呢，我们失去了她，我们心以家姐为荣，她有很大的影响力，受到每一个她所接触的人的尊重和热爱，包括她的家人、她的邻居、大人、细蚊仔，包括她遍及各国的学术界的同事、她的学生、她的朋友、他的亲属。这封信说呢，我们一家人从远地呢来到爱荷华这个地方，不但和家姐的各位朋友一起承担这份的悲伤，也都一起分享家姐在世界上面所留下来的美好的回忆。这封信继续说，当我们在悲伤和回忆的里面相聚一起的时候，亦都想到你哋一家嘅人，并且为你哋祈祷，因为呢个周末你哋肯定系十分悲痛同埋震惊。家姐在生嘅时候， 相信爱同埋宽恕。我哋喺你哋悲痛嘅时候写呢封信，为咗分担你哋嘅忧伤，亦都盼望你哋同我哋一齐祈祷，彼此相爱。喺呢个痛苦嘅时刻，家姐系希望我哋大家心里面充满咗同情、宽容同埋爱。我哋知道喺呢个时候，比我哋更加悲痛嘅就只有你哋一家，请你哋理解，我哋同你哋一齐承担呢份嘅悲伤。咁样，我哋就能够一齐从其中得到安慰同埋支持。家姐亦都会希望系咁样嘅情况。好多中国留学生睇到呢封信嘅时候，好受感动。未信耶稣嘅，有唔少因为呢封信信咗耶稣。有一个家庭，呢个丈夫呢都系一个留学生，但系佢太太同埋个女呢一直都唔肯信耶稣。但系睇到呢封信之后呢，佢哋流泪悔改信耶稣。佢哋觉得难以相信喺世界上面呢竟然可以有咁样嘅爱，何等嘅爱！特别喺中国人呢过去一段历史里面，我哋讲有仇不报系非君子啊嘛，我哋讲斗争啊嘛，吓喺一个咁嘅情况里面，一个杀死自己家姐嘅一个仇人，竟然屋企人能够写咁样嘅封信，好多人因此呢受感动而信耶稣。当一个人能够好似呢个大学嘅副校长一样，同埋佢家人一样，对别人有咁样嘅爱嘅时候，我相信对朋友一定忠诚嘅，一定唔会周围传舌讲人坏话嘅。一个人咧能够好似呢个家庭咁样满有神嘅爱嘅时候，一定会尊重别人，甚至仇敌都能够尊重，系咪？求主叫我哋喺呢个末世嘅时代，周围充满咗冷酷无情，充满咗彼此践踏嘅时候，用神嘅爱充满我哋，去关心周围有需要嘅人，甚至得罪我哋嘅人，我哋唔喜欢嘅人，我哋都能够将基督嘅爱嚟俾过佢哋。让我哋喺呢个末世嘅时代活出耶稣基督，让人哋喺我哋嘅身上睇到耶稣基督。咁人喺我哋嘅身上睇到乜嘢呢？系我哋嘅软弱啊，这个社会文化嘅标准啊。有个人喺我哋嘅身上今日能够睇到耶稣基督同埋佢嘅爱。我哋同心低头，我哋祈祷。我哋嘅主，我哋嘅神，我哋将自己交托你嘅手中。今日两次嘅经文，求主喺我哋嘅心中继续嘅教导，继续嚟到塑造我哋嘅生命。我哋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